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，我是主持人唐曼。以色列民走出埃及为奴之地，本可以用40天就能到达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，却因为犯罪悖逆神，将近40年都在旷野漂流。而主耶稣传道之前，却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去旷野禁食受苦，经受试探40天。这似乎表明，即便是属神的人，也无法避免旷野的经历。有人说，相比天国而言，世界就是最大的旷野。基督徒之所以信了主，不会立刻去到天堂，就是还需要在世界这个旷野被圣灵引导，被神陶造训练，就像以色列民一样，学习顺服神的功课。那么，如果说同样在旷野，基督徒有神的带领与保守，这是何等的荣幸，而不认识神的人，则只能靠自己在世界流浪。就像有一首歌中唱到的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？这听起来很美，但切身之苦，只有自己知道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。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《民数记》的17章第9节到19章第19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民数记的17章9到13节，就继续讲述了有关亚伦的杖的神迹故事。以色列百姓虽然是曾经体验过神的同在，也看过神大能的神迹，也曾经亲眼目睹过埃及人受到种种灾殃的打击，但是他们却仍旧是大发怨言，不断的悖逆神的。他们的冥顽不灵虽然让人费解，但是在生活中我们也是经常的重蹈覆辙的。我们虽有千百年的凭证，圣经翻译成多国文字，并有很多的考古学、神学研究的成果，可是仍旧有很多现代人，他们是不顺服神，是偏行己路的。你看，我们往往和以色列人是一样的，看重肉体的需要，过于属灵的追求。要避免重蹈覆辙，唯有定睛仰望神，那么神就必亲自的与我们同在。民数记的18章1到32节就讲述了有关祭司和立位人的职责，立位人的份以及立位人的11奉献。祭司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实施规例，以求会幕里的每一个地带的圣洁都合乎律法的规定。整个立位之派既然是被神拣选作为祭司，那么就有必要去分派职务和责任， 构成以亚伦父子为首的阶级性制度。所有利未人交由亚伦一家去照管，但是在实际的献祭以及在约柜前面的侍奉，却只能够是由亚伦父子及其后裔才有资格去执行。那么其他利未人只是协助看守会幕，办理会幕的其他事务，他们是不得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的。要是有利未人违反这些约束，那么这个人以及亚伦都要死亡。非利未人擅自进到圣所也必须被处死。上述对社群的约束以及亚伦一家要负起的重责，能够加强和保护神事工的奥秘和能力，以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事物。好，带到会幕至圣区的供物指定是归给亚伦父子的，作为他们负担重责的一种奖赏。那么这些份和其他祭物是不同的，是不可以分给家人同吃的，只有在仪式上洁净的人他们才可以吃，因此是只有祭司才可以去吃。那么这些供物呢，包括了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一部分要烧在坛上，那么余下的就成为祭司的食物了。好，利未人他们也需要做十一奉献来去支持神的工作，所以是没有人有权不把所得的来去献一部分给神的。利未人虽然是没有产业，那么也要和别人一样把自己的收入来去献上一部分，作为供给别的利未人以及会幕的需要。十一奉献的原则呢，是需要去遵守的。神期望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慷慨地去奉献，使神的家中没有缺乏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《民数记》的第十九章所剩下的部分。《民数记》的十九章二十到二十二节，经文记载：但那污秽而不洁净自己的，要将他从会中剪除，因为他玷污了耶和华的圣所。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，他是不洁净的。这要给你们作为永远的定例。并且那洒除污秽水的人要洗衣服，凡摸除污秽水的必不洁净到晚上。不洁净人所摸的一切物就不洁净，摸了这物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。好，那么仪式法上就规定了，不洁净的人能够恢复成为正常人的唯一方法，就是把除污秽的水洒在他身上。那么除此之外，任何的祭祀和努力都是徒劳的。对神法度的尊敬和顺服，那么才能够讨神的喜欢。那么正如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二十二节经文所说的，经文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那么这个原则呢，和人类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赦免和救恩的真理是相通的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好，在仪式法上，犯罪的人和犯不义之罪的人，他们是一同被视为是罪人的。所以即使在仪式法上犯罪的人，也应该在内心深处来去悔改自己的罪行，并且按照神所预备的法度来去执行洁净的仪式，而不是只在形式上去悔改。也许在人的眼中，神所提示的条例呢不符合常识，但是犯罪的人也应该完全顺服。神他所责备的并不是犯罪的人，而是犯罪之后不知道悔改的人。人无论犯了多大的罪，只要是按照神所预备的条例去悔改，那么就能够得到赦免。但是即使犯了再小的罪，如果不思悔改，那么这样的人必从神那里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好，民数记的第二十章是从米利暗的去世来开始，并以亚伦的去世来做结束。这一章所记载的内容被死亡围绕着，也涵盖了摩西违背神的旨意和以东王的犯罪。那么这一章呢很重要， 因为叙述了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日子结束，并开始另外一段新的行程。民数记的14-20章是旧约圣经唯一叙述选民在旷野漂流40年的少许片段的章节。我们只知道这40年发生了一些事件，有关以色列人违背神的旨意，那么圣经的记载呢，其实很少。以色列人是被神所拣选的百姓，他们唯有遵行神的旨意，那么才能够真正的进到神所应许之地，并且长治久安。可惜呢，他们是不断的背逆神，以至于在历史长河中，他们是始终处于一败涂地的情况。那么今天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不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我们是成就不了任何大事的。如果我们没有运用神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，并且在教会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，那么我们就是浪费了神的恩典和资源了。但是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。好，民数记的20章1节经文记载，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，就住在加迪斯，米利安死在那里，就葬在那里。好，那么这里呢，只用一节经文提到米利安他的死，没有冗长的追思礼拜，没有哀哭，更没有歌功颂德。米利安死了，埋葬了，就是这样。以色列民回到加迪斯，他们曾经在这里将近38年，那么现在又回来了。38年的漂流，他们没有去别的地方。虽然漂流的日子对百姓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，但却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属灵功课。我们很多人没有在世上过着圣洁生活，而只是在这个世上来进行游荡罢了。好，民数记的20章2-3节经文记载，会众没有水喝，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。百姓向摩西争闹说，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当然，这些以色列民众呢，并不是真的想死，死对人来说呢，是不受欢迎的，但是他们在抱怨，在发牢骚，在发怨言。那么这是选民第7次抱怨了，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水喝。民数记的20章4-5节经文记载，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，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？这地方不好撒种，也没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又没有水喝。好，这个加迪斯就是以前以色列民曾经失败过的地方，如今呢，他们又再一次的用抱怨来代替信靠了。流奶与蜜之地已经很近了，但是不在这里。无论你是何人，你身在何处，那么作为神的儿女，你必须深刻明白，并且时刻谨记，你所在的地方并非永恒不变的。我们只是这个世上的匆匆过客罢了，是寄居的，我们是不会待得很久的。所以呢，是不应该耗费这么多精力来去抱怨的。民数记20章6节经文说，摩西亚伦离开会众，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好，每当以色列民众去发牢骚或者是抱怨时，那么神的荣光就会显现了。神他不喜欢选民去抱怨，那么这让我们认识到，无论我们是谁，不管身在何处，也不管我们正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如果常常对神的仆人发牢骚或者是抱怨，那么我们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欢了。好，民数记20章7-8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 水就从磐石流出来，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好，拿着杖去，那么这根杖就是亚伦的杖，招聚会众，吩咐磐石。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只要吩咐磐石呢？因为在好多年前，也就是出埃及记的17章第6节，神是吩咐摩西要击打磐石，就有水流出。那么这个磐石只能够被击打一次。民数记20章9到10节，经文记载，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。摩西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好，不只是以色列民抱怨了，连摩西他也发怒了。摩西跟这群人一块儿在旷野40年了，他真的是被民众给烦死了。当摩西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那么当他这样说的时候，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不能够使磐石涌出水来的，只有神才能够供应活水。所以我们必须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，那就是磐石是预表基督。摩西变得易怒，他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，那么这就使得他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了。好，民数记的20章第11节经文记载，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。好，有学者教导说，摩西的错误就是在于他击打磐石2下，他是不该击打的。磐石已经被击打过了，这磐石是象征基督。那么正如哥林多前书10章第4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，基督他为罪受苦一次，不会有第二次。那么神用这个记号去教导他们，摩西应该借着顺服神来去保护守护这个记号。神他很清楚地告诉摩西要吩咐磐石出水，那么这个是摩西该做的。但是摩西他没有顺服神，这个不顺服神的举动之所以这么重要，那是因为磐石预表基督。哥林多前书10章1到4节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好，那么水呢，于是就大量的流出来了。摩西他虽然是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做，但是水还是流出来了。你看我们的神他有何等大的恩典呢？好，民数记的20章12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。好，神说摩西和亚伦不信他，不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去尊他为圣，也就是说他们把行神迹的能力呢归在自己身上。那么新约圣经提到摩西最后还是到了应许之地，基督在山上改变形象的时候，摩西他也在场。迦南是你我应该凭着信心而活的图画，那不是天堂的图画。我们所在的世界是一个旷野，但是你我应该享受迦南的祝福的。那么就像我们在约书亚记读到的，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，我们能够到迦南地。我们要从这件事上呢，去学会信靠神以及顺服神。这是摩西亚伦在击打磐石这件事上没有做到的事。民数记20章13节经文记载，这水名叫米利巴水，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，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。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。那么今天呢，不信靠神还是我们最大的罪。当我们不看重神的话语，不信靠神的时候，那么神他是不喜欢的。民数记20章14到17节经文记载， 摩西从加迪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，说：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，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，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，我们在埃及久住，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。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他听了我们的声音，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这事你都知道。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迪斯，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，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，也不喝井里的水，只走大道，不偏左右，直到过了你的境界。好，摩西就跟以东王简单的去回顾了列祖的历史，接着他就请求允许经过以东地。摩西他很诚恳的就提出这个要求，并且提醒以东，以色列和以东本是兄弟的。可是呢，以东王因为不让他们经过而就犯罪了。民数记的20章第18节，经文记载，以东王说，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，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。好，以色列民对以东王说了，他们的家畜和孩子要通过以东的地方，并保证呢，不会带走任何东西或者是破坏这块土地的。民数记20章20到22节，经文记载，以东王说，你们不可经过，就率领许多人出来，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。这样，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，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。以色列全会众从加迪斯起行，到了何尔山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以色列民就只好绕道而行了。如果以东王允许他们经过，那么就可以省去很多的力气了。我认为摩西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，摩西他应该是跟着云柱走的，他是不需要担心的，因为神会带领他，会引导他，他应该是单纯的跟着云柱来走，而不是去请求以东王让他们去通过的。我相信云柱将会引导他，让他根本就不必和以东王去说好说歹的。那么这是一个跑到神前头的一个案例了。不幸的就是今天我们也是常常这么来做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读到亚伦他的去世了。民数记的第20章就以一个悲伤的记载来去做结束。但是在这里呢，有非常宝贵的属灵功课让你我来去学习。民数记20章23到24节，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。好，今天有很多人已经得救了，但是在他们的生命中从来没有享受到救恩之乐，也从来没有得到属灵的安息，他们也不知道和主耶稣相交是怎么一回事。然而我绝不怀疑他们有没有得救。那么亚伦呢，他就是这种生命的典型人物，他亲身经历过，也深刻地体会到这40年在旷野漂流的艰辛，但是他也不能够了解坐下来享受应许之地的福乐是怎么一回事。他不知道在流奶与蜜之地中喝着牛奶吃着蜂蜜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。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因为自己的不信就失去了享受恩典的机会了。好，民数记的20章25到29节，经文记载，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，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，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。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，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，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， 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，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，便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。好，亚伦死了，那么这在以色列当中是一件很悲伤的事，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意义深刻。我们要从中学到的属灵功课就是凡事谢恩。以色列民哀哭了30天，很多人是跟随大祭司亚伦的伙伴，他们是认识亚伦的，亚伦也认识他们。他们带来祭牲的时候会问亚伦说，神会饶恕我吗？于是呢，亚伦就安慰他们，告诉他们说神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，然后呢就为他们来去献祭了。那么现在他们看到以利亚撒穿着父亲亚伦的袍子下来了，亚伦已经死了。他们会说，我不认识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也不认识我，祭司换了。但是今天我们君尊的大祭司主耶稣，他是永远活着为我们代祷的。我们的主耶稣他不是亚伦之后的祭司，他乃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他没有生之始命之终，他是永远长存的。我们这位大祭司他不会死。耶稣基督他曾经为我们死过一次，那么现在呢，他为我们永远活着，并且替人代求。所以我们是可以永远的来去依靠基督的。主耶稣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也认识主。主耶稣他永不改变，他直到永远。主耶稣永远的在我们里头，他永远不改变的。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最需要去感恩的事了。以色列人已经结束了在旷野的漂流了，他们准备要进到应许之地了。那么同样，神也给我们一个应许之地，这个地方呢，是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带领我们来进去的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那么下一次节目呢，我们将进到民数记的第21章的研读和分享，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基督徒之所以相信自己只是暂居世界的客旅，是因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这位神与人之间的唯一中保，应许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家园。这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吗？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您的想法。明天节目将分享民数记21章1节到22章6节，请提前阅读。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。